听众朋友们，大家好。2007年6月新闻广播现在开始。本次新闻广播的主要内容有：新类型超新星被发现，水星具有熔融核的证据，银河系中的化石星。每年有近几百颗超新星在其他星系中被发现，而06年9月发现的这颗超新星却不寻常。它位于鲸鱼新座天区，距我们2亿6000万光年远的星系 NGC1260。这颗被命名为 SN2006GY 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达到 14.8 等。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这意味着这颗超新星爆发的能量比普通的超新星强100倍，是至今为止我们探测到的最亮的超新星爆发。其后由钱德拉卫星进行的 X 射线观测否定了其他可能的爆发机制，使天文学家们确信 SN2006GY 是一类新型的超新星。超新星爆发发生在一颗大质量恒星结束它生命的时候，当热核反应不再进行，恒星将在其自身引力下向中心塌缩，最终留下一颗致密的中子星，被爆发吹出的物质所包围，形成壮观的星云轮廓。而对于 SN2006GY 来说，它的爆发是另一幅图像。在超大质量恒星中心，粒子反粒子堆的湮灭释放着大量的高能的伽马射线光子，能量的迅速释放使恒星在其自身引力下塌缩，其后果是使热核反应进行得更快，最终导致恒星的爆发。位于我们银河系的船底星座伊塔星目前正在损失大量的质量，非常类似 SN2006GY 爆发之前的行为，它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天空中最为壮观的天体。天文学家们利用地面上三架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测量到水星在其轨道上的微小摆动，从而找到了至今为止水星具有熔融核的最强烈的证据。关于水星内部物理本质的争论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当马里纳10号宇宙飞船首次飞越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与其他岩石状的近地行星一样，水星也被认为具有由硅酸盐地幔包围着的铁核。然而在太阳系形成早期，当行星还很年轻，从而具有更高温度的时候，它的铁核很可能曾是融化的。由于小质量行星被认为会比大质量行星冷却得更快，所以太阳系内质量最低的水星被认为不可能再具有熔融状态的核。但是马里纳10号飞船探测到水星的磁场极为微弱，很可能是由于它具有一个液态而并非固态的内核。康奈尔大学和 NASA 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利用加利福尼亚70米的 Goldstone 望远镜、波多黎各305米 Arecibo 望远镜和西弗吉尼亚100米 Greenbank 望远镜对水星的自转进行了精确的测量。一束强烈的射电信号被发射到水星表面，利用地面射电望远镜收集这一信号被水星反射的回声。这种方法可以使对水星自转速度的测量精确到10万分之一，发现水星在其轨道上的天平洞。这种天平洞是由于行星形状的不对称带来的引力力矩造成的。21次独立的测量表明，水星的这种天平洞比对一个具有完全固体内核行星的预计大两倍，与对具有熔融核行星的预计相符合。像水星这样小质量的行星依然具有熔融核，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核心有相当一部分较轻的元素，比如硫，它们可以降低熔点，从而使行星内核在逐渐冷却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熔融状态。天文学家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 在智利的甚大望远镜 VLT 发现了银河系中像宇宙年龄一样老的恒星。恒星年龄的测量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但是基本原理与考古学中用到的碳14定年法类似。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的人类历史。然而恒星的年龄比这要长多了。对恒星年龄的估计，天文学家们使用土和铀元素，它们具有更长的半衰期，从而成为很好的测定恒星年龄的指示剂。唯一的问题是它们需要非常灵敏的观测，比如利用甚大望远镜。为了精确测量恒星的年龄，放射性元素指示剂的选择极为重要。如果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太快，那么今天的恒星里已经不可能再具有这种同位素存在，从而无法对它进行测量比较。反之，如果同位素衰变得太慢，那么恒星的年龄也很难被精确的估计。 利用甚大望远镜携带的光谱仪对紫外光谱中铀元素谱线的测量，恒星 HE1523-0901 的年龄被确定为132亿年，是目前观测到的宇宙中最年老的天体。宇宙被认为已经有137亿年的历史，这意味着这颗恒星诞生于非常早期的银河系。最后的消息来自 M85 星系中的一颗恒星爆发活动。这一短暂的天文爆发现象无法用超新星或普通新星的爆发来解释，它的颜色非常红，膨胀十分缓慢，是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小组利用利克、帕洛马以及凯克天文台的几架光学望远镜在搜寻超新星的工作中发现的。这一天文现象被解释为双星系统共生包层的演化，被命名为亮红新星。本次新闻广播就到这里，谢谢收听。